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集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突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可福音13:31，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大家好。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人子近了。
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经文里面最后一句这样跟我们说，人子近了。
意思是说，这些预兆表明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
这个是告诉你们，表明耶稣来的日子来的日子就来到了。
这是我想到很多很多年以前。
这个令到我想起很多很多年前。
我和王敏在考内尔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和王敏还在考内尔读研究生的时候。
在我们那个大楼前面啊，有一个花园。
在我们的大楼前面有个花园。
每一年的三月份。
每年三月的时候。
在纽约的北部。
在纽约的北部。
冬天才刚刚过去。
冬天刚刚过去，
天还是非常的冷，
天气还很冷。
但是在这个花园里，已经是鲜花盛开了。
在这个花园已经鲜花盛开，
是漂亮的郁金香，
很漂亮的郁金香，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
有白颜色，有红颜色，
有白色，有红色，
有粉红色，还有黄颜色，
有粉红，有黄，
非常的美丽，
非常非常漂亮。
每一年当我们看到这些郁金香盛开的时候，
每年我们见到这些郁金香盛开的时候，
尽管天还是非常的冷，
虽然天好，天气还很冷，
我们还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我们还穿着很厚的衣服，
但是我们知道春天来临了，
但我们知道春天来了。
上个月蓝征弟兄讲到的那个重点，
上个月蓝征弟兄讲到的重点
是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是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那么我们从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
我们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要警醒。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要警醒。
我想从三个方面再来给大家强调，
我想从三个方面和大家一次再一次强调，
主耶稣再来这个重要的信息。
主耶稣再来这个重要的信息。
首先我们会看看主必再来，主耶稣再来的脚步真的近了。
首先是主必再来，主耶稣再来的脚步就近了。
然后我们会谈到天地要废去，主耶稣的话会永远长存。
第二是天地要废去，主耶稣的话永远长存。
最后我们会谈要警醒，随时预备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最后是要警醒，要随时预备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我们同心来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的奇异恩典和无比大爱。
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的奇异恩典和无比的大爱。
主啊，在这个时候，
主要在这个时候，
就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主你的宝血再一次去洁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都能够守洁心清的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让我们可以守洁心清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的面前。
求主的灵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求主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都能够更加的渴慕主你的话语。
让我们都可以更加渴慕主你的话语。
渴慕与主你的同在，
渴慕与主你的同在。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主必再来，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部分，是主必再来，主耶稣再来的脚步是真的近了。
请大家一起再把这几节圣经慢慢的再读一下。
我们再读这一段圣经。
我们一起来。耶稣说，在那些日子，
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人要驾云驾雨。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聚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子发嫩转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只是看见这些是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里。
圣经在这里说人子近了。
圣经在这里说人子近了。
那人子是谁呢？
人子是谁呢？
人子是主耶稣基督的自称。
人子是主耶稣基督的自称。
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他的名字叫耶稣。
他的名叫做耶稣。
主耶稣他自称为人子。
主耶稣他自称为人子。
作为人的代表。
作为人的代表。
他要为人舍命赎罪。
他要为人舍命赎罪。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多次预言他会被害，他要为我们舍命。
他很多次预言说他会被害，要为我们舍命。
他也多次预言他会再来。
他也很多次预言说他会再回来。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几节经文当中，
在我们今天读这几段经文里面，
主耶稣描述了他再来时候的情景。
主耶稣他描述了他再来时候的情景。
这也让我们想到在圣经启示录里面有更加详细的描述，
令我想起在启示录里面是有更加详细的描述。
当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
作为君王，作为审判者，
作为君王，作为审判者，
他有威严，有权柄，有荣耀。
他有威严，有权柄，有荣耀。
主耶稣他告诉他的门徒，他必再来。
主耶稣他告诉他的门徒，知他一定回来。
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还说，
在约翰福音，耶稣还说，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耶稣咁话：我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原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在这里，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啊，
喺呢度主耶稣话俾佢门徒知，
他要去为他们预备地方，
佢为佢哋预备地方，
然后再回来接他们，
然后再翻嚟接佢哋。
还有主耶稣的使徒，包括彼得、保罗和约翰，他们也多次提到。
主耶稣嘅使徒保罗、约翰、彼得，佢哋都系讲过好多次，耶稣再翻嚟。
主耶稣一定会再回来。
耶稣一定会再翻嚟。
保罗曾经告诉我们说，
保罗曾经话俾我哋知。
我们大家把这几节圣经一起来再读一下，我们一起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着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主耶稣他再回来是肯定的。
所以主耶稣他再回来是肯定的，
是毫无疑问的，
是毫无疑问的。
主耶稣的再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主耶稣再回来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
因为主耶稣他再回来的时候啊，
因为主耶稣他再回来的时候，
他会带来最终的审判，
他会带来最终的审判。
圣经告诉我们说，看哪、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圣经里面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主耶稣他再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复活，面临着最终的审判。
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每个都要复活，去面临最终的审判。
如果我们是认真的信靠主耶稣的，
如果我是认真信靠主耶稣的，
如果我们是真正的认识主耶稣的，
如果我们真正认识主耶稣的，
我们就会进入那新天新地，
我们就会进入新天新地，
永远活在与上帝的同在当中，
永远活在同上帝的同在当中，
和我们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永远活在主的爱的当中，
同我们所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一起，永远活在主的爱里面。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认罪悔改，
但如果我们没有认罪悔改，
如果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
那么将来我们就会永远和上帝隔绝，
那么将来我们就永远同上帝隔绝，
永远活在没有爱的地方，
永远活在一个没爱的地方，
活在那个本来是属于魔鬼撒旦的硫磺火湖里，
活在一个本来属于魔鬼撒旦里面的硫磺火湖里面。
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
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
主耶稣他不仅告诉我们他必再来，
主耶稣不单止告诉我们他一定会回来，
他还告诉我们他再来时候的一些预兆，
他还告诉我们一知他回来的时候一些预兆。
目前很多人都活在罪恶堕落当中，
目前很多人都活在这个罪恶堕落当中，
正如圣经所说，这是一个弯曲悖逆的世代，
好像圣经这样说，这个是弯曲悖谬的世代。
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也给了我们有预警，
主耶稣在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一些给我们一些预警。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些是
灾难的起头。
这不就是目前这个世界上光景的写照吗？
这个不是就是我们世界现况的写照吗？
持续了好多天的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持续好了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
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伤亡，
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伤亡，
几十万人流离失所，
几十万人流离失所。
大家还记得9月8号那场大地震，在 诺格的一场6.8级的大地震。
大家记得就9月8日摩洛哥的6.8级的大地震，
有几千人遇难，
有几千人遇难，
很多人无家可归，
好多人无家可归。
我们夏威夷的弟兄姐妹还记得猫屿岛的那场大火？
夏威夷的弟兄姐妹记得猫屿的大火。
当时看了那些照片，真是让人感到有世界末日的感觉。
我看到那些照片，真的感到有世界末日的感觉。
狂风卷着火焰，
狂风卷着这火焰，
短短几分钟，一个房子就烧掉了。
几分钟就可以烧毁一间屋。
几个小时以内，一个小镇子几千个房子就烧掉了。
短短几个钟，一个小镇几千间屋就烧晒了。
数百人遇难，
几百人遇难，
几千人失去了家园，
几千人没了家。
大家也记得几个月以前看到国内的发大水，
大家都记得几个月之前中国一些大的水灾，
从东北到华北，
从东北到
从华中到华南，
从华中到华南，
很多地方都发了大水，
很多地方都是水浸，
无数的汽车飘走了，
很多的车浸到飘走了，
无数的房子被淹没了，
很多屋都浸没了。
真是让人感到好像又到了那个大洪水那个时候，
真的好像感到好像又回到大洪水的时候。
在这些水深火热的天灾人祸当中，
在这些水深火热的天灾人祸当中，
我们真是感到生命的脆弱，
我们感到生命的脆弱，
人生的短暂，
人生的短暂。
这说明什么呢？
这样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心里面都会感叹说，
很多人在心里面都感叹地说，
主耶稣快要回来了，
主耶稣就快要回来了，
主再来的脚步真的近了，
主要回来的脚步就已经很近了。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在问一个问题，
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主耶稣他说他必要再回来，
就是主耶稣他说他一定会回来。
可是主耶稣讲这话已经讲了2000多年了，
但这个说话已经讲了1000多年了，
他还没有回来，
他都还没回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
主耶稣还没有回来，
主耶稣还没回来，
因为他要给人有机会来认罪来悔改，
因为他说要给人有机会去认罪悔改。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圣经，
一起读一下圣经。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圣经还告诉我们说，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圣经就告诉你知，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所以主耶稣他还没有回来，
所以主耶稣他没回来，
不是说他不会回来，
不是说他不会回来，
只是他的时间还没有到，
只是他的时间没到，
他随时可能会回来，
他随时都可能会回来。
主耶稣一定会回来，
主耶稣一定会回来，
而且主必快来，
而且是主必快来。
这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
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意味着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真的要知道，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首先我们真的要知道，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不这么重要，
有些什么是没那么重要的。
圣经说我们不过是人生的过客，
圣经说我们只不过是人生的过客。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去一个地方去度假，
如果我们去一个地方度假，
我们只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我们去一两个星期，
我们不会把家里的东西背很多去，
我们都不会将家里很多东西一起拿去，
我们只会带一些必须的东西，
我们只会带一些必需品，
因为我们知道很快我们就会回家了，
因为我们知道很快就回家。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地上不过是过客，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一个过客，
我们就不应该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
我们就不应该将我们的时间、金钱，
乃至于我们的生命，
甚至我们的生命，
放在那些短暂的、暂时的地方，
放在一些短暂、放在一些暂时的地方，
因为将来我们什么东西都带不走，
因为将来我们什么都带不走。
第二，
第二
就是对我们的亲朋好友和别人传福音的这个负担，
就是对我们的亲朋好友和其他人传福音这个负担。
我们要有 急迫感，
我哋要有呢个逼迫感，
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们的长川姐妹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
我哋嘅长川姊妹系我哋好好嘅榜样。
她在自己亲身经历了主耶稣的无比大爱以后，
佢自己亲身经历咗主耶稣嘅无比大爱之后，
她更加珍惜主耶稣的奇异恩典的宝贵，
佢更加珍惜主耶稣奇异恩典嘅宝贵。
她不仅自己常常给妈妈分享福音，
佢唔单止成日同妈妈分享福音，
她还邀请朱科牧师、还有苏姐、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来给妈妈来分享。
他会请朱牧师、请苏姐、其他姊妹去同妈妈去分享。
前几个礼拜，11月9号，
前几个礼拜11月9号，
长川姐妹92岁的妈妈接受了洗礼。
长川姊妹92岁的妈妈，她接受了洗礼，
重生得救，
重生得救，
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
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
真是要感谢赞美主，
真系要感谢赞美主。
我们现在看看第二部分，天地要废去，主耶稣的话会永远长存。
第二部分是天地要废去，主的话永远长存。
我们一起来把这两节圣经再来读一下。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在圣经里，每一次当主耶稣说，
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耶稣咁话，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都是主耶稣在特别的强调，
都是耶稣特别去强调，
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要引起人的注意。
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
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
他的教导就是真理，
他的教导就是真理，
永远不会改变，
永远都不会改变。
他的应许必定成就，
他的应许必定成就。
圣经里所有的预言都会实现，
圣经 里面所有预言都会成就，
预言里所讲的事情都要成就，
预言里面所讲的事情都要成就。
当我们通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圣经里有许多的预言，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
从近期到中期到远期，
由近期到中期到远期的，
整本圣经里充满了预言，
整本圣经里面都充满了预言，
很多的预言已经被应验，
很多的预言已经被应验了，
让人见证了上帝的现实，
让被人可以看到上帝的信实，
相信上帝话的可靠，
相信上帝的说话是可靠的。
这包括了以色列的复国，
包括了是以色列的复国，
也包括主耶稣的诞生，
也都包括主耶稣的诞生。
但是有关主耶稣再来的预言还没有应验，
但是关于主耶稣再来的预言就没应验，
那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将来要发生的事。
上个月朱克牧师讲到的时候，
上个月朱柯牧师讲到的时候，
他给我们讲了以色列复国这个预言，
他跟我们讲了以色列复国这个预言，
以色列这个国家亡国了2500年以后还能够复国，
以色列这个国家亡国了2500年之后还可以复国，
真的是个神迹，
真的是一个神迹。
在圣经中常常用无花果来代表以色列，
在圣经里面经常说用无花果去代表以色列，
所以有些神学家他们这样认为，
所以有些神学家他这样认为，
主耶稣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
是耶稣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
就是指以色列的复国，
就是指以色列的复国。
所以当人们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所以当人们见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就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
就知道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就近了。
还有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
也都另外有同大家好熟悉的预言，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
在主前好几百年以前，
在主前好几百年之前，
先知以赛亚他就发出了预言，
先知以赛亚就发出了预言，
说弥赛亚要以一个婴孩的身份诞生，
说弥赛亚要以一个婴孩的身份诞生。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家很熟悉的这一节圣经，
一起读。
因此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圣经里还有很多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圣经里面还有很多有关弥赛亚的预言，
都一一的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都一一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包括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
包括耶稣，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
主耶稣出生在一个小城叫伯利恒，
主耶稣出生在一个小城叫伯利恒，
还有主耶稣他的传道生活，
还有主耶稣他传道的生活，
他所行的神迹奇事，
他所行的神迹奇事，
还有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
还有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
这些预言的一一应验表明了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
这些预言一一一一这样去应验，就表明了主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
显明主耶稣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显明主耶稣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上帝，
让人们看到上帝话的可信，
人可以看到上帝说话的可靠可信，
经历了上帝的信实，
经历了上帝的信实，
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最重要的，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告诉我们知，
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不会废去，
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是不会废去，
主耶稣是在告诉我们啊，
主耶稣是告诉我们知，
上帝的话，圣经的真理，
上帝的说话，圣经的真理，
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
对于我来讲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
大家还记得那个玛利亚和马大的故事吗？
大家还记得 玛利亚和马大的故事吗？
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
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知，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但是不可以少的一件事，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最好的福分，是不可以夺去的。
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那上好的福分，
主耶稣这里讲上好的福分，
就是上帝的话，
就是上帝的话，
我们真的是要把握机会，
我们真的要把握机会，
好好的学习圣经，
好好地学习圣经，
对圣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对圣经有全面的了解，
对圣经的真理有个真正的明白，
对圣经的真理有真正的明白，
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
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知，
会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
会有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现，
如果我们对圣经不明白，
如果你对圣经不明白，
像一个属灵上的小孩子，
好像一个属灵的小朋友，
不能够分辨是非，
不懂得去分辨是非，
就容易就可能被异端邪说所欺骗，
就很容易有可能被一些异端邪说去欺骗，
圣经的真理还会告诉我们走正确的道路，
圣经的真理还会教我们走正直的道路，
做有价值的事情，
做有价值的事情，
到主耶稣他再回来的时候，
在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面对最后的审判，
我们都要面对最后的审判，
就像经过火的试炼一样，
就好像经过火的试炼一样，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几节圣经，
我们一起读一下圣经，
一起来，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塔木和谐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那些用金银宝石能够经过火烧的，
那些用金银宝石可以经过火烧的，
也就是符合圣经的真理的，
也就是符合圣经真理的，
就能够保留下来，
就可以保留起来。
那些用草木和谐，
那些用草木和佳的，
不符合圣经标准的，
不符合圣经标准的，
经过火的试炼以后，
经过火的试炼以后，
就什么都剩不下了，
就什么都没了。
请大家注意，
请大家注意，
这并不是说这些基督徒要失去他们的救恩，
这个不是说这些基督徒会失去他们的救恩，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没有能够承受主耶稣赐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
他们不可以去享受去承受主耶稣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没有能够领受到主耶稣的奇异恩典，
我不能够去领受上主耶稣的奇异恩典。
我听过一位属灵的长辈的这样一个比喻，
我听过一个属灵的长辈他一个比喻，
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他说啊，就像我们去听一个古典的音乐会，
就好像我们听古典音乐会，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会，
这个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
就是如果我们自己事前没有做任何的准备，
但如果我们事前没有做任何的准备，
那么去了音乐会以后，
去了音乐会之后，
就只能够跟着看热闹，
就只是跟着去凑热闹，
而不能够真正享受那最好的音乐会，
不可以去真的享受这个最好的音乐会。
我和王敏还是学生的时候，
我和王敏还是学生的时候，
我们家 Rebecca 出生了，
我们家的 Rebecca 出生，
我的岳母来帮助我们照顾 baby Rebecca，
我的外母来帮助照顾Rebecca，
我的岳母她很有音乐方面的造诣和修养，
我外母很有音乐方面的造诣和修养，
她到图书馆把那些世界著名的歌剧那些唱片那些录音带接到家里来，
她去图书馆将世界著名的歌剧音乐将的录音带会租回来，
看着老人家在那边欣赏，
是看着这个老人家在那边享受，
我真是很惭愧，
我就很惭愧了，
跟着看热闹，
只是在凑热闹。
同样在信仰上，
同样在信仰上面，
求主的灵帮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准备，
求主的灵帮助我们好好准备，
我们大家都和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我们都和主有好好亲密的关系，
我们明白主的旨意，
我们明白主的旨意，
我们做符合主心意的事情，
我们去做符合主心意的事情，
当主再回来的时候，
当主再回来的时候，
主耶稣会称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主耶稣会称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都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我们看看第三部分，要警醒随时预备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第三部分要警醒随时预备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我们再把这几节圣经慢慢的读一下，
我们慢慢一起再读一次。
耶稣说，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因为你们不晓得哪日期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作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要警醒。
在这里，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
在这里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
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那个时辰，
那个时候，
没有任何人知道，
没人知道的，
天使不知道，
天使不知道，
人子都不知道，
人子都不知道，
只有天父上帝知道，
只有天父上帝知道。
圣经在还告诉我们，
圣经还告诉我们，
这是在彼得后书三章十节，
彼得后书三章十节，
大家一起来读。主的日子要像贼
来到一样，那日必有有行刺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消尽的。
所以请大家注意哦，
所以请大家注意，
圣经在这里说的是主再来的时间像贼，
圣经是说主回来的时间好像贼这样，
没有人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
没人知道主几时回来。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有人自称他是先知，
如果有人自称他是先知，
如果他告诉你主耶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回来，
如果他告诉你主耶稣几时几时会回来，
而且讲得非常的具体，
甚至讲得很具体，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那你基本上可以断定，
你基本上可以断定
这个人就是假先知，是个骗子。
这个人是一个假先知，是一个骗子。
历史历代都有这种骗子，
历世历代都有这种骗子。
有的人啊，他甚至欺骗蛊惑了一些胡说的信徒去自杀，
有些骗子还甚至去骗了一些人去自杀，
那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为什么会有人相信这种话呢？
为什么会有人相信这样的话呢？
就是因为那些人他自己不知道圣经怎么讲的，
因为就是他们不知道圣经是怎么讲的。
当然这种自杀的事情是极少极少发现的，
当然这种自杀的事情是极少数的事。
可是总的来讲啊，
但是总括来讲，
如果我们对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经没有好好学习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读圣经，没有了解圣经，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明白圣经的道理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去明白圣经的道理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被异端邪说所欺骗，
我们就有可能被异端邪说所欺骗。
前些年从中国大陆到海外都有一个异端，
前几年中国大陆到海外都有一个异端，
叫做东方闪电，
叫做东方闪电，
后来他改名叫全能神，
后来改了名叫全能神，
迷惑了不少的基督徒，
迷惑了很多基督徒，
也包括一些教会的领袖，
甚至包括一些教会的领袖。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这个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主耶稣特别叮嘱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
主耶稣特别去叮嘱我们说，要你们要警醒，要谨慎，要警醒祷告。
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祷告，
我们要好好地祷告。
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在祷告的过程里面，
和主耶稣的赐给我们的圣灵相遇和相交，
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同主耶稣给我们的圣灵去相交相遇。
在我们的祷告的过程当中，
在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
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会告诉我们主的心意，
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会告诉我们主的心意，
会帮助我们，会引导我们，
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
让我们所做的是能够符合上帝的旨意的，
让我们所做的可以符合上帝的心意，
是有永恒的意义的，
是有永恒的意义的。
请大家注意，
请大家注意，
只要我们所做的一切，
只要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出于主，
都是出于主，
靠着主，
依靠主，
为了主，
为着主，
能够容神一人，
能够容神一人，
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
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就都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求主的灵帮助我们每天好好的祷告，
求主的灵帮助我们每日好好的祷告，
每天好好的读经，
每日好好的读经，
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
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
能够活出来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
能够活出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主耶稣在这一段圣经最后提醒我们说，要警醒做当做的工。
主耶稣在这段经文最后提醒我们 要警醒做当做的工，
随时预备向主耶稣交账，
随时去预备向主交账，
因为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他什么时候回来，
因为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他几时回来，
恐怕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睡着了，
恐怕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睡着。
求主的灵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求主的灵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数算好每一天，
数算好每一天，
做我们当做的，
做我们当做的，
做那最重要的，
做我们最重要的，
不要浪费光阴，
不要浪费光阴。
很多年以前有一次李牧师讲道的时候说啊，
很多年前有一次李牧师讲道话，
我们一位小弟兄可可，
我们因为弟兄可可
说他立志要做一个宣教士医生，
说立志要做一个宣教士的医生，
要好好的使用上帝给他的恩赐，
要好好使用上帝给他的恩赐，
他不仅仅 要当一个好医生来治病来救人，
唔单止佢要做一个好嘅医生去医病去救人，
他更要在医生这个岗位上，
佢仲喺医生呢个岗位上面
为主做见证传福音，
为主做见证传福音，
拯救人的灵魂，
拯救人嘅灵魂。
那天李牧师在他讲到结束以前，
李牧师在讲到完结之前，
向大家发了一个呼召，
向大家做了一个呼召，
不管我们在什么岗位，
无论我们在什么岗位上面，
都要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都要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让我们所做的一切，
令到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光明的产业，
都是光明的产业，
都有永恒价值，
都有永恒价值。
那天有不少弟兄姐妹回应了这个呼召，
嗰日有好多弟兄姊妹回应咗呢个呼
召，走到台前，
嚟到台前，
我也是其中一个，
我都系其中一个，
表示愿意，我们一生为主而活，
表示我哋愿意一生为主而活，
被主使用，
被主使用。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
时间过得真系快，
转眼之间，我和王敏来到美国都40多年了，
转眼间，我同王敏嚟咗美国40几年。
我在夏威夷大学当老师做研究也整整33年了，
我在夏威夷大学做研究做教授都做了33年了，
从上个礼拜五12月1号开始，
从上个礼拜五11月1号开始，
我就正式从夏威夷大学退休了，
我正式从夏威夷大学退休了，
以后不管还有多长的时间，
以后无论有几长的时间，
王敏给大家看看下一张照片。左边那一张是我们两个谈朋友的时候，
左边是我们刚刚拍拖的时候，40年前。
啊，我也老了，
我都好老了。
不管以后还有多长时间，
无论以后有几多时间，
不管是10年、8年、3年、5年。
无论是10年、8年、3年、5年，
或者是只有1年、2年，
或者1、2年，
我愿意尽心尽意尽力在教会服侍主，
我愿意尽心尽意尽力在教会服侍主，
服侍弟兄姐妹，
服侍弟兄姊妹，
求主带领帮助我，
求主带领帮助我，
求主怜悯我，
求主怜悯我，
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
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
2个月以前，10月初，我去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聚会。
2个月之前，我特别参加咗一个特别嘅聚会。
开会以前，我心里面还有一些犹豫、顾虑。
开会之前，我心里面仲有一啲顾虑。
我告诉王敏，也告诉朱牧师和李牧师。
我话俾王敏知，话俾朱牧师、李牧师知。
我感到自己实在是不配在教会做传道人。
我觉得自己唔配喺教会做传道人。
我知道我自己的软弱和有限，
知道我知道自己的软弱同埋有限，
不管是精力、体力还是属灵生命，
无论系精力、体力或者属灵生命，
我感到自己都不合格，
我都觉得自己都唔合格。
可是感谢赞美主，
但系感谢赞美主，
在大会当中，
喺呢个大会当中，
圣灵通过于洪杰牧师，
圣灵通过于洪杰牧师，
在他的讲道当中，一次再次的告诉我们，
喺佢嘅道。藉着他的讲道当中去提醒我们，
其实我们都不配，
其实我们都不配，
我们也都很软弱，
我们都很软弱，
我们所要做的，
我们所要做的，
是我愿不愿意被主所用，
是我们愿不愿意被主所用，
要不要把自己奉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要不要将我们自己奉献给主耶稣基督，
至于主用不用我们，
至于主用不用我们，
什么时候用我们，
几时用我们，
怎么样用我们，
怎样用我们，
那是主耶稣的权柄，
这个是主耶稣的权柄，
我们只要顺服就好了，
我们只需要顺服就可以。
在大会的最后那天晚上聚会当中，
在这个大会最后的聚会当中，
与牧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发出呼召，
与牧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发出呼召，
邀请博训的学员，
邀请这个训练中心的会员，
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
如果你愿意将自己当作活祭，
全然奉献给主，
全然去奉献给主，
全时间的服侍主，
全时间去服侍主，
请你走到台上，走到台前，
请你走到台前，走到台上面，
跪下来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跪下同心祷告。
于牧师自己跪在台前，
于牧师他自己跪在台前，
跪在台上，
跪在台上面，
很多的同学流着眼泪，
很多同学都流了眼泪，
一遍又一遍唱着赞美诗，主啊我在这里，
一次一次这样去唱赞美诗，主啊我在这里，
走到台上台前跪下，
走到台上面去跪下，
同心祷告，
同心祷告。
我当时也再一次被主的奇异恩典感动，
我当时也都再次被主的奇异恩典去感动，
再次回应了主的呼召，
再次回应了主的呼召，
走到台上跪在弟兄姐妹后面，
走到台上面跪在弟兄姐妹后面，
我在祷告中一再的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祷告里面再告诉我们主耶稣，
主耶稣啊，
主耶稣，
你为我死，我要为你而活，
你为我死，我要为你而活，
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
感谢主你爱我这个不配的人，
感谢主你爱我这个不配的人，
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教会，一个属灵的家，
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教会，一个属灵的家，
感谢主你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
感谢主你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
能够在主你的大使命中有份，
能够在你的大使命里面有份，
我们知道主必再来，
我们知道主你必再来，
主耶稣再来的脚步近了，
主耶稣再来的脚步很近了，
你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永恒的充满荣耀的国度，
你要将我们带到这个永恒这个充满荣耀的国度，
永远活在和上帝同在的爱的家中，
永远活在与上帝同在这个爱的家里面，
天地要废去，主耶稣的话会永远长存，
天地要废去，但是主耶稣的话会永远长存，
求主的灵帮助我们，
求主的灵帮助我们，
都能够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
都能够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
警醒祷告，
警醒祷告，
随时准备迎接主的再来，
随时准备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让我们所做的一切，
令到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为主得人，
为主得人，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
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主啊我在这里，